透过我能够祝福小孩子，不论是我的孙也好，或者是我的孩子也好，或者是我的外甥孙也好，我总觉得我们大人能够为小孩子祝福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我想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每一次为小孩子祝福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请他们站起来，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一班站起来的孩子们？他们心里面很不甘愿站起来的，是吧？对不对？我没有讲错。为什么他们不甘愿站起来呢？因为他们觉得很尴尬。这么多人当中要我站起来，那么看前顾后，那么想想，他们觉得哎呀，到底站还是不站好？所以我就想用今天做一个开始吧，让我们大人们站起来，他们坐下来。好不好？这样他们会比较自然一点，比较舒服一点。我们大人都站惯了哈，所以我们就站起来吧。为我们这些小孩子们祝福。如果你愿意透过伸手给他们祝福，表达顺服，表达祝福的话，就自然一点吧哈。给、OK，不用客气，不用客气。锦兰姐，锦兰姐，不用客气。好，我们就同心为着这些小朋友们。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和祝福。是的，天父上帝，你爱我们，你将孩子们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他们也成为我们教会里头的一家人的成员。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不但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你，在教会里面来敬拜你，在教会里面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也让孩子们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祝福。当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教会是何等有福，因为我们有下一代在我们当中来传承这个信仰。因此，我们恳求你的恩典、智慧、平安，透过我们赐福给这些孩子们，让这些孩子们在你的爱里面能够学习敬畏耶和华，就如圣经里面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让他们从小就有一个学习上帝话语的心，让他们一生到老总不偏离。我们求愿你赐福于他们，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一生当中，因为敬畏你的关系，使他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用的人。我们愿意为他们献上我们的祝福。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请坐。那我也请小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到后边去哈。我们继续这个主日学的时间哈。当我告诉智光长老说今天我的讲道是用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起好几年前我也曾经跟大家一起用过这个题目来思想上帝的话语。但是当我把这个题目给了智光长老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一点都没有想到我用什么经文，我只是把这个题目给了他。后来在整个的思想的过程当中，我就很深地体会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1到25节可以是这个题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来的，所以我就选用了这段经文，选用了这段经文去配合这个主题。那当我们想到这个主题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想到的事情就是我可以继续的努力向前走吗？我想我们太累了，对吗？你看这个累字怎么写？这个累字上面是一个田，下面是一个丝。换句话说，耕田的男人耕田也很努力，女人纺纱织布也很努力， 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呢，到了年底，这是一件最累的事情。有人问我怎么过年，我说感谢主，我上面有长辈，下面有小辈，我家在中间，所以我不用大扫除。我不用大扫除，我很开心，每一年我都不用大扫除，因为都是关上门去拜年的。那我想在我们当中，很多家庭主妇都知道大扫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曾经一个姐妹告诉我，她家里大扫除是怎么大扫除呢？把所有靠墙的那些橱啊、椅子啊、桌子啊都要拉出来，至少是一尺，她才可以做大扫除，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大扫除。我说感谢主，还好我不是，如果是的话我就要命了，我就情愿坐游轮去度假，也不敢留在家里面。那各位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受到就在生命里面可能很多东西叫我们很累的。刚才我来的时候，一弟兄提醒我，他说你年头的时候讲，年尾的时候你也讲，所以我叫做舌头舌尾都讲。我说也好了哈，舌头舌尾也总有一个开始，总有一个结束。所以我今天和大家一起思想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向前走啊，努力向前走的时候，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许多很叫人沮丧的事情，叫人灰心，叫人很挫折的事情。那么特别是在念书的一些的学生，我们更感受到一开学的时候就很多东西，功课活动就排山倒海的来了。我的孙子在今年的里面，当我一开学的时候跟他们在算，就说开学了，你每一个礼拜或者是每一天你会忙些什么事。原来他的爸爸望子成龙，所以给孩子呢就排了很多的功课，不但是上这个健身班，那么也去打球，也去游泳，那么闹到一个地步，甚至他下午晚上就是每一个星期三晚上我去陪他们的时候，那个大的孙子，他甚至呢每一个星期三晚上7点要去打球，打到9点回家，那么回到家上床的时候已经是11点半，那么第二天早上6点半要起身。我就想说，哇，可怜的孙子，如果是像你爸爸一样从前活在我的手下的时候，8点半就睡觉了，你现在要到11点半才有得睡。有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累不累？他说有一点，但是他的一点是10点，不是一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我们整个生命就活在一个很辛苦的一个的环境的里面。不但是大人们辛苦，小孩子小朋友们也辛苦的。那么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辛苦的时候，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21节到25节就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利米书第三章21到25节是整本耶利米哀歌这5章圣经当中中间的一段。在三章21节之前，我们看见耶利米在哀叹他的国家，哀叹他的百姓，哀叹他的同胞所遇到的苦难。但是到了21节到25节，这个中间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因为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从25节一直看下去，你就发现到后边所提到的是盼望。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哀歌带出来的信息，是从这个悲哀的当中转向盼望，转向喜乐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来，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处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们。那耶利米 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那就像我们圣经的这一卷书的题目一样，叫做耶利米哀歌。他哀什么呢？耶利米到底他这个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什么的时代呢？我们看见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是国破家亡的一个时代，甚至连敬拜上帝的地方，就是圣殿也没有了，因为敌人把圣殿拆了，拆到平地的那种的情况。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这个时代的里头，不但是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很多人在哀哭，在悲伤，感觉到前途茫茫，他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才好。所以哀歌呢，在这个的环境当中呢，就写成了。那我们单单看这一段的圣经21节到25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单单由耶利米向百姓说加油加油再加油，我们看见的是耶利米告诉这般的百姓们，他们怎么样去看他们所面对的环境。第一，告诉这般的百姓，呼吁他们向前走。为什么他们向前走呢？这个向前走是从他们要想起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第二，耶利米告诉他们要继续的往向前走是什么呢？因为上帝没有放弃他们。第三，耶利米告诉他们要继续向前走是因为今天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都有新的盼望。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向前走，我们从想起开始。耶利米在21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呢？这个指望不是环境的改变，而是相信上帝的人心里面的改变。环境是造就的，但是基督徒的心，一个相信，一个倚靠上帝的人的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刚才感谢上帝的恩典，杰荣弟兄就选了这首的诗歌《上帝的儿女》。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盼望的，上帝所给我们的福分，不是在一个平静安稳、凡事顺利、凡事兴旺的环境里面而产生的。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呢？上帝给我们的福分是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当中，仍然有上帝和我们同在。所以耶利米哀歌里头一开始的就说什么呢？我想起。耶利米想起什么呢？耶利米想起的是，第一，不是环境的改变，是我们的整个心态的改变。第二，耶利米想起的是什么呢？要记得你的依靠是谁，你所靠的上帝到底是谁。那亲爱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要踏进新的一年里头，我们也许从心里面要发出的一个的思想。我们每次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到底我想我的上帝是谁？我想我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我想我该怎么样在这个环境的里头继续的往前走？那这个是我们进到新的一年里头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有改变吗？我想我们心中都有答案的。我们的上帝从来不改变，因为他是信实的主。因为这一位上帝不改变的缘故，所以我们每当想起我们所相信的上帝的时候呢，我们不得不向他发出我们的敬畏，发出我们对他的那个的思念之情。我曾经重复讲了好多次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为着桌上的饼和杯的时候，我们的那种的感受是应该怎么样的。我们切切不要把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主的面前所要领受的饼和杯当作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情。 Never。 我们绝对不可以把我们每一次到上帝的面前来掰饼聚会的这段时间当作是稀松平常，当作是无所谓的一件事情。我很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习惯了，因为弟兄会很习惯每个主日我们都有掰饼聚会，因此我们因为太习惯的关系，我们就不当一回事情。我想不是的，弟兄会福音堂既然有这个所谓的优良传统，每一个主日都掰饼， 也让很多的教会都在羡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想起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的大，何等大的事情。我们总要想起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每一天每一年的当中所给予我们的，所赐给我们的，所让我们能够深深去体会的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恩典。第二，当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上帝没有放弃我们。虽然当我们回头去看耶利米哀歌的背景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国所以会灭亡，所以百姓会流离，是因为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得罪了上帝。但是上帝并不因为他们得罪他的关系而永远把他们放弃。上帝没有这样做。这里说什么呢？我们不至灭亡，是处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里有两个词出现的，一个就是慈爱，一个就是怜悯。慈爱和怜悯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慈爱是讲到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就是慈爱，而这个慈爱又和他的信实永远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慈爱的关系，所以呢，整个以色列人就算是他们堕落到一个地步，离开上帝那么的远，上帝也没有让他们断绝，上帝也没有消灭他们，上帝还是在保留他们，在带着他们。这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慈爱而产生的上帝的怜悯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何尝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有很多人在外面流离了很多年，他们原先跟着他的爸爸妈妈在教会里面上主日学，上少年团，上青年团，但是到了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很多时候就不回头，在外面流离了那么多年。那么有一天上帝借着各样的方式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回来，他们心里面就在想，啊，上帝啊，我竟然蹉跎了那么多的年岁。我记得我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他也是姓王，他和一个电视明星的名字很像的，叫做王禄江。认识他吗？不是认识他的妈妈，认识他吗？ OK， 那么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和王禄江有什么关系？他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关系。那么我就问他，那么你怎么是回到教会里面来的？后来他就给了我一篇的文章给我看，这篇文章是他的见证，他洗礼的见证。这个见证里面说他，我蹉跎了86年，我蹉跎了86年，意思说他前年给我看的时候他是86岁，他说他86年的日子是蹉跎的。但是我在看他的传记，他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发现到这个人的生命哦，这个人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他从波德森来到新加坡，他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他不过是在一个咖啡店里面叫打工仔，那么睡在店里面的。那后来呢，他因为是遇到了所谓的贵人哈，那么把他带了出来。离开了咖啡店了之后呢，他就进到新加坡 Poly 去，新加坡的理工学院里面去。进到那边，那么他在那边在彷徨在选科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科目是好像没有人选的，那个叫做航海 Marine Engineering， 他就选了这一科，然后上船去。那么在海上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新加坡要建海军的那个时候，他就离开那个船，那么就进到新加坡的海军，他成为第一批的新加坡的海军的军官。哇，我看他生活很精彩。那以后呢，他退休之后他还常常跟李光耀拍照的。那这个人，哇，发现到他怎么叫蹉跎呢？后来他给我的答案是，我说我蹉跎是因为我在这86年间从来就不认识谁是耶稣。所以他一发现到， 哇，耶稣是这么特别的时候呢，他就把所有东西都放下了，把他从前的过去的就好像保罗一样把他看作粪土，那么就在教会的里面全心全意的去敬拜去服侍上帝。弟兄姐妹们，这位弟兄是一个非常令我佩服的一个人，他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今天我们还抓什么？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还抓什么？我也认识一对的夫妇，这一对夫妇呢，每一次跟我谈起的时候，都一定跟我谈钱，讲谈他投资多少，在什么地方，谈他啊这个钱放在什么地方，又可以剩多少钱，啊，我说，我心里面在想了，因为我不好意思，这一对夫妇和我认识的太久，我就不好意思很直接的告诉他钱什么时候才用不完，我不好意思这样跟他讲。我只能告诉他说，唉，钱有用，但是除了钱之外，还有什么是你一生当中应该追求的？如果再比较起来，当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保罗的，或者看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彼得的。我们看彼得的时候，我们总以为他是打鱼的渔夫罢了。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彼得的生平，你会发现到彼得呢，其实他是一个渔商，不单单只是打鱼的罢了，他是渔商，他撇下一切，包括了两艘很重要的打鱼的船，就撇下了跟从主耶稣。我们看见保罗也是大名鼎鼎，他在一个非常有名望的这个老师的手下受教，他是当时候鼎鼎有名的这个律法师，但是他把一切都放下的时候，他说什么呢？把这一切当作有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的慈爱，我们上帝看见上帝的怜悯，我们怎么样去将我们投进他的这个的慈爱和怜悯的当中，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不是说我是传道人，所以我讲这一番的话，不尽然，传道人也有传道人的特别的一种的经历。那无论如何，我只能说，在我整个的人生当中，不但是我自己的，我也看见的弟兄姐妹的人生经历的时候，我发现到，除非一个人回转到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怜悯当中，不然的话，我们恐怕在这一辈子的里头，我们所做的事情就真的是白白的浪费，徒劳一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至于来到这样的光景。在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进到万马奔腾，进到马上发财啊，马上什么又怎么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睛单单只看见物质上面的事情。我刚刚读完哥罗西书第三章，那边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一直在提醒我，那句话是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为什么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单单只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生命是在永恒，是在天上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该怎么样奔走前面的路，尤其是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候。第三方面，我们向前走。为什么我们向前走呢？我们的那个的支撑点在什么地方？因为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上帝没有一次过把恩典用完，好，全部给你了，然后就让你自己去自生自灭了，你用多久就用多久。上帝没有这样做，就好像我认识的一个父亲，他的儿子21岁的时候，他给他的儿子，好，这100万是你的，他真的给他儿子100万。那个是一个很著名的 F&B 的一个老板，他给他的儿子100万，那这个儿子拿了100万之后，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的，这个儿子拿了100万之后，马上就去买跑车，还不过一个月，这辆跑车就撞坏了，然后他爸爸说：“你已经用了，这是你的事情了。”这个孩子呢就回头来抖龙，一直求他爸爸让他能够回到他的公司里面工作。这个爸爸怎么说呢？ 你要回来可以，你就从最底下的开始做起，到货仓去，去搬，做搬运工人。看到了吗？如果上帝把他全部的恩典一次过给我们的话，我们可能真的是没有这种智慧去管理上帝所有的恩典。所以上帝的恩典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都给我们的。所以那个感受就是这个的恩典是每一天都是新的。你起床的时候，你看见今天的天和昨天的天是不一样的。你看见今天穿的鞋子和昨天穿的鞋子是不一样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每一天早上起身的时候，你那杯咖啡和昨天的咖啡也不一样。我最近的那个感觉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每一天起身同样一个牌子的咖啡，但是今天喝的咖啡的那种的感受和昨天喝的咖啡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体会上帝讲的这句话，每一天的恩典都是新的，上帝给我们的，何尝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吗？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可能我们发觉到就是哎呀没什么啦，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和今天一样。其实你如果你很仔细去看，仔细去想的话，你会发现到今天的恩典呢，可能真的完全和昨天的不一样的。也许真的也是和昨天的一样的时候，但是你的心情不同的时候，你的那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来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没有给我们明年的恩典，给我们的是今天，给我们是今年的恩典。我们活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活得更好。这篇信息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好像是讲完了，但是我就发现到后面还有更重要的，就是24节和25节。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我们做什么呢？当我们看见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的应许是不错，上帝给我们每一天的应许是新的，这个恩典是新的，全新的恩典来的。但是当我们看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上帝的恩典和上帝曾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摆在一起。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体会上帝的恩典，没有办法去体会上帝的应许，没有办法去牢牢地抓住上帝的应许的话，那我们每一天过的恩典，也许我们就觉得说，这是 a new page， 新的一页罢了。那不然，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信实，上帝的这个应许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上帝曾经应许过我们，所以他给我们这个恩典，今天够用的恩典。我想起的那句话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他们，赐给我们。这句话应该很熟悉啦，从哪里出来的哈？那因此，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是建立在他的应许上面的时候呢，这告诉我们，上帝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应该怎么样？记得他的应许，等候他，不要着急。我们一心寻求他。寻求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在新约的里面有一个的比喻，把这个寻求的意义讲得很清楚的。那个比喻就是，你还记得一个富人家吗？他有10个铜钱，然后他掉了一个，然后他就打扫整间的屋子，他把他自己的家翻箱倒夹的去找，然后他找到了之后就欢欢喜喜的。这个上帝，这是上帝给这个妇人的恩典。但是最近上帝给我的恩典却是很特别的，却是很特别的恩典。我一直在思前想后，再回头去看，到底上帝给了我什么。所以今年一月一开始的时候，我妹妹就回天家了，70岁，刚好去年12月他过了70岁。之前他生病的时候，他一直在想说，求上帝给他能够过到70岁。上帝也给他过了70岁。那天我们也给他进行了这个火化，第二天也给他海葬， 有很多人就告诉我说，为什么这么快，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让我们能够去送他一次。我说不必不必，我妹妹因为她是单身，她一直就告诉我们说，千万不可以叫人来送我啊。我说好，我们家人都很听她的话，我们说你好了，就让你啊，就让你。后来我们送了她去海葬之后呢，我们就一起吃饭，吃了饭之后我们说好，妹妹既然回了天家，那我们吃饭就开开心心的吃这一餐饭吧。那我们那天晚上真的吃饭吃得很开心，因为想到虽然少了一个妹妹，但是我们知道妹妹去的地方是我们以后也要去的地方。我就以为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亲爱的一件东西竟然不见掉，那件东西是我的 USB， 我的 Thumb Drive。 大家如果有玩电脑的话，大概知道什么叫做 Thumb Drive， 什么叫 USB。 那里呢，我储藏了2014年一直到那个礼拜所有的讲道的资料，所有的培训资料都在里面。2011年的资料全部都在那个 Thumb Drive 的里面。那天不晓得什么事情，就拿起来之后就竟然转身就忘记，就掉在一间教会的里面。后来我回头去找，怎么找都找不到。我说上帝啊，你要向我说什么话啊？怎么我的这个 USB， 我的这个 Thumb Drive 竟然是不见掉的，而且收了这么多年还在我的手上，我从来就把它当作是宝啊，就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我当然心情一方面是很沮丧的，很灰心，上帝啊，东西不见了，上帝啊，东西不见了，上帝啊，东西不见了。后来我就想到一节的圣经，这节圣经是一章二十一还是二十二节的，出现在约伯记的里面。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还是二十二节这样说什么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哇，很好玩啊！上帝在我不见两件，很不见一个人啊，也不见一样东西的时候，竟然给我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上帝让我不见东西，还告诉我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更妙的就是下面的那句话，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哈，东西不见还可以感谢上帝嘞。我就想到了说，上帝谢谢你给我这节的圣经，让我去想到就是我在我的一生的当中储蓄了那么久的东西，资料全部都在里面的东西竟然不见，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叫我再重新开始走我该走的路。所以这篇信息是新的 Thumb Drive 的信息来的，不是在旧的 Thumb Drive 里面出现的。很感恩，就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所有想到的上帝的应许永远就不会落空。上帝的应许就是我们恩典的开始。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心里面我们重新再反思，当我们要踏进新的一年，当别人万马奔腾，当别人马上发财，当别人马上走运啊等等的好处开始之前，我们你们能不能去想，我们也能够马上靠近上帝多一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神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是我们真的是想不到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存着一个感谢敬畏的心在你的面前活着，继续的带着一个称谢赞美的心在你的面前活着，因为知道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在绝望当中，在困境当中，在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因此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头，我们紧紧的把握住你给我们的应许，也让我们靠着上帝你所给我们的恩典，继续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平安喜乐归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谢谢弟兄姐妹。